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神献上敬拜，在我们的敬拜中领受上帝的话语。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每次想到他的时候，我们的心应该被他的爱、被他的恩所充满与感动。他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行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有些的真理，有些的道理，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明白，特别是在当时，但是我们经历领受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更多的体会与了解。主耶稣用许多的比喻向他的门徒跟其他的人来讲天国的道理，但是有些的道理连门徒也不是很明白，所以他们会在跟主耶稣相聚的时候会提出一些问题讨论。我们在看到主耶稣的事工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到这位伟大的老师，他也是用各样的方法来将他的真理向人表明。我们前面讲到说，主耶稣用比喻向人讲道，那这里到我们今天要看到说，主耶稣讲这些比喻的目的是什么。简单来说，比喻有两个目的，也可以说一个目的的两面。比喻是对那些要明白的人就是明显的，对那些不要明白的人就是隐藏的。所以这个是在我们领受的人，我们对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有什么样的反应。那我们上一次讲了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跟到第十三节，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第十节到十二节，然后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这里说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意思就是说，那这些门徒跟跟从他的人也并不是很了解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也看到说，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那就是跟随耶稣的人跟十二个门徒跟耶稣有一个单独相处的时刻。耶稣的工作是非常的忙碌，常常会面对着许多的人，有时上百人，有时上千人，有时上万人，但是他也分别一些时间出来，他自己单独的独处，他自己跑到山上去，在旷野的地方自己祷告亲近神。有的时候他也跟一小部分的人有三个门徒，带三个门徒上山，在登山变相的地方，三个门徒跟他们在一起。那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耶稣跟跟随他的人，当然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但是跟他十二个门徒他们就在一起。那这个在一起的时候，就提供了门徒也给耶稣有一个机会跟门徒有一个深的交流，有一个生命的交流，有一个真理的交流，有一些问题的解答。所以当没有人的时候，也许在耶稣讲道完了以后，聚会完了以后，那些人都走掉了，剩下来的是那些想要追求的，那些门徒跟他一起服侍的就在一起，那就问他说这个比喻的意思。那耶稣就告诉门徒他讲比喻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 对外人讲就用比喻。那这里的外人当然是可能是指着犹太人，就是那些不信的人。那但是对你们呢，就会向你们讲的时候，就让你们可以知道。对外人讲呢，就用比喻。那为什么呢？说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那这边我们先停在这里，先回到耶稣说神国的奥秘。那神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这个奥秘呢，就是在过去是隐藏的，但是呢，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也没有人知道，而现在呢，却是让人能够知道。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神的国在基督里临到，神的国在基督里临在。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这里面讲的说，这个天国而并不单是说一个天国或者神国，那更是这个神国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来临，而是神的国临在。那这里也是讲到弥赛亚的奥秘，或者是弥赛亚的事工。那当耶稣刚刚来的时候，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一个思想，就是说耶稣常常要人说，你不要去告诉人，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要人不要显露他这个弥赛亚的身份。那这个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对犹太人说，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奥秘。因为他们不可能也不会接受像基督耶稣这样的一位弥赛亚，所以对他们来说，在当时的时代当中是一个隐藏的。但是耶稣也向他的门徒显示他自己的身份，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当耶稣问他们，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或有人说你是那先知。那就是那先知，就是摩西所讲的神要在你们中间兴起来一位先知像我的啊，这个先知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先知。那然后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那这个基督就不简单，他说你是基督的意思就是你是弥赛亚，你是弥赛亚，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问题说出来的时候，这个答案给出来的时候，耶稣说，这个不是血肉之体，这个不是人给你的，而是上帝给你的启示。所以主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也向门徒显示。但是呢，门徒真正的了解耶稣是弥赛亚，在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以前，他们所了解的，知道他是弥赛亚，但是他们所了解的弥赛亚还是充满着犹太的色彩。只等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以后，那这些门徒才真正的认识基督，耶稣是基督，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因为在彼得的信息里面，在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前，在圣灵降临以前，彼得并不认识这位他嘴巴里面讲出来的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这位基督的真正含义。只等到他被圣灵充满，他才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所差来的被犹太人所弃绝的，乃是那一位 定十字架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门徒似懂非懂的，但也对主耶稣有所认识。那老实说，如果当时的门徒他们对弥赛亚有完全的了解跟认识的话，可能在十字架下面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那当彼得真正的认识弥赛亚的时候，他愿意将生命为主倾倒，为主摆上。那同样的，这个原则跟这个道理引申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也应该拥有同样的果效。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基督耶稣是谁，真正的了解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祭司，是我们的先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跟我们对主的态度也就不一样。所以主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就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那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其实很多人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上一次我也提过，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但是没有看见，听是没有听见，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相隔得很远啊。我跟刘师母常常有讲跟听的这个矛盾，因为有时可能他在厨房，我在客厅，他就讲个话，那他讲个话我就听不见，听不见有时就问，那我这个人呢就是不喜欢人家问，所以我讲一个话呢，他听不听，听不见，听不见就问，就对，就是说好像我没有说的他说了，他说你是不是说这个，我说不是，所以就矛盾起来。那听呢是听见了，但是不明白不晓得。还有就是说，我们听的时候并没有听进去，还有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用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解释。那我们做辅导，就是做辅导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是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你听的时候不要想怎么样回答。我们做老师的有这个毛病啊，就是说人家发问题的时候，一发问题我就要想我怎么来回答他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没有真正的听到这个人所讲的是什么。那还有，有的时候人讲话的外面的意思跟里面的意思不。最近有一个人问我说，他有个工作要做一个选择，要选这个还是选那个，那我也很难给他做决定啊。那后来我发现他问我的主要问题不是选择工作，他是专业的人，他应该知道怎么选，他问我的后面还有一个目的。那当时呢，我这个人呢就是听是听见了并不晓得，就没有 detect 到他后面还有一个意思。所以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听是听见但是不明白。那这里讲听的不是讲这个 counseling， 这个讲是说神的道比喻讲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然后后面有一句话说，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是不是说神怕他们悔改，怕他们回转赦免呢？这个恐怕就是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就是一个疙瘩。怎么来讲呢？好像是说上帝不喜我们听得懂，不喜我们看得懂，因为免得恐怕我们看懂了，那我们就回转过来，我们就得到赦免。那在这个是引用以赛亚的话，第六章，刚刚我们 张昭老师带我们大家一起念过以赛亚书第六章。那第六章呢，也是讲的说这些百姓呢，他们心蒙脂油，耳朵发沉，他们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恐怕回转过来我就赦免了。那这个回转啊，这个恐怕不是上帝怕他们回转，而是这些人怕他们回转，自己怕自己听懂了就要回。你知道有些人故意不要去懂了，如果我知道了呢，我故意不要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话呢，我就要去做，所以我故意不知道。那我们就会问说，就是圣经里面一个故事，就是当耶稣基督走到比士大的池旁，那有一个人病了38年，其实那里告诉圣经告诉他们有许多人呢，许多瞎眼的、瘸腿的、血迹孤单枯干的躺在那里，那有一个人是病了38年，然后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话问的好像是有一点奇怪啊，病了38年不想痊愈吗？我们有一点点小病，对不对？赶快去找医生，我们希望赶快的好。我也是希望赶快的好。我这一天喉咙非常不舒服，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一直不舒服，赶快好吧，礼拜天还要讲道啊，一点点小毛病就希望赶快好。那这个人病了38年，耶稣还来问他说你想好吗？好像有一点，所以就不恭敬的话，这个是白讲的，不需要讲的，谁不想好？可是耶稣要问这句话，你要痊愈吗？那你知道有些人是不想痊愈的。那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想痊愈，他有告诉耶稣，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水里面，我正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所以没有 help， 没有帮忙的。但是有些人呢，他不想好。为什么不想好？那像我们在美国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有些地方我们政府社会有一些福利的地方给他们地方住，给他们找工作做，他不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有家以后呢，他就要去做工，他就要自理，自己打理，要上班，要早起，要那个穿得整齐，他不要，他情愿的过这个无家可归的生活。那这里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听是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恐怕说，如果这个话我听懂了，神的道我听懂了，我就要悔改，神的道听懂了我就要接受，我的生命就要改变，我不要改变我的生命。其实很多人不信耶稣呢，不是这个 reason， 不是理智的问题，是道德的问题。当我们信了耶稣，当我们这个道德受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基督教不是都是 negative， 就是反面说不可不可不可不可，而是要。所以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生活形态就要改变。这一改变呢，过去都要放弃，我要走一条新的路。要走这条新的路的时候，我要付很多的代价。我记得我刚刚信主，刚刚神学院毕业回到老家去，那先父那时候有没有信耶稣，就有一次有机会就坐在他旁边，就跟他聊天，就跟他传福音，讲耶稣，讲了大概很久，讲完了以后把全部福音的重点跟他讲完了以后，我觉得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很有道理，我说要不要信，要不要悔改认罪接受耶稣，我不要。那这个是我老爸了，他就觉得怎么在儿子面前不能认罪啊，在儿子面前不能悔改啊，说我不要。 很多人就说我听着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呢我不要，为什么？我要的是我的 life， 我的生命。保罗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亲手做工，使自己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他那些人不要，我这种生活已经惯了，所以我不要转变。这个就是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不是上帝怕他们，上帝是要人悔改，上帝是要把道传给人，但是对那些不要听的人就是隐蔽，对那些要听的人就是开放，就是显明啊，这个是比喻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啊，我上次把这一段经文稍微分开了一点，我们把第一节到第九节跟十三节到二十节讲到这个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啊，今天我们就特别重在说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比喻的目的就是说要向那些隐藏的人就隐藏，向那些显明的人就显明，意思说向信的人神的道就越显越明，向那不信的人是越听越糊涂。那也是因为听的人不愿意去正面的去面对他的时候，免得他要去面对的时候他的生活他的生命要改变。那在第二十一节到第25节，那这边主耶稣就讲了五句或者五个所谓的名言或智慧智语。那这五个名言或智慧智语也可以说是一个也可以说是比喻。那在第十章第十节到十二节呢，这个地方讲到说比喻是向那隐藏的人来隐藏。那21节到25节呢，是讲到说那些真理，那个真理呢是要向明白的，想要明白的人呢就显明出来了。那我们在这个21节到25节当中，我们不只是要明白这个比喻，我们更是要了解或者更是要认识耶稣。啊，耶稣在世上工作的时候，他的门徒对耶稣的认识也不是非常的清楚跟彻底，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认识的过程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路途。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优势，我们今天的福气，就是我们有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我们有圣灵做我们的教导，所以圣灵可以把神的奥秘神的真理向我们显示出来。那21节说，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这句话的答案就是说当然会放在灯台上，不会放在点灯，不会放在斗里面。大家知道斗，有没有看过斗啊？斗就像一个花盆一样嘛，只是说中国人是用木头做的，所以你把它倒过来的话呢，把灯放在里面，如果是蜡烛的话没有空气就灭掉。那以前是用点油灯放在里面，放在斗底下，这个是不可能的，不会有人点一个灯放在斗底下或者床底下，都是放在灯台上。那意思就是说这个 Messianic 的弥赛亚的这个来临呢，不是要隐藏的，是要显明的，但是呢可能会隐藏片刻，但是呢最终会显明出来。那这里讲到这个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这个灯是指什么？这个灯是什么？这个灯应该是说神的国，意思说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在这个上下文的里面，这个灯呢不是说只是用这个灯来比喻一件事情，那比喻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国，也可以说主耶稣。这个灯是 象征或者比喻主耶稣。耶稣来的时候，他不是要被隐藏，但是会被隐藏片刻，但是不是一直隐藏。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灯呢是要发光的，那真理呢是要显明出来的，那真理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的。那今天我们对真理的执着，我们对真理的赤手，也是不是要隐藏，而是要显明。那为着真理的缘故呢，我们要竭力的争辩。犹大书告诉我们，我们为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今天我们要维护神的真理，圣经的真理，让它不断的继续的在那里发扬光大。啊，今天我们在上教会历史课的时候，我们里面也特别提到说，早期的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使徒死了以后，教会就产生一些异端，就要扭曲神的道理到真理。所以早期的教父教会的领导，在真理上他们力争，有的人甚至连命都摆上去。真理不能够隐藏，真理不能够遮盖。那这个灯也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主耶稣是要被人看见，所以说人拿灯来，那有一点被动的意思在里面。那主耶稣基督是要被人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也是很感人的，就是在耶稣快要离开世界上十字架以前，有一些希腊人来找安德烈，他说，先生，我们要看耶稣，我们要见耶稣。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今天人要看的是什么？今天我们人要看的不是你，不是我，特别是我们传耶稣的人，不要让人看见我们。我们不是要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是要把灯点起来，我们要把灯放在台上面，我们要把灯放在桌子上面，要人家看见这个光，而看见这位主就被主。所以你们点灯不要放在斗底下，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要变成这个 private 的东西，不要变成私有物，而是公开的。所以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在我们人群当中，我们应该让人知道我们是信主的。今天人看不见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是显明父神，今天我们是显明耶稣。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那门徒之所以被称为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像基督的意思。所以当这人行动行为作为一切他们像基督的时候，人家就嘲笑他，嘲笑的就是 Christian Christ Little Christ 小基督，就因此我们就得到这个名称。那这个名称本来是人家耻笑信主的人的，现在变成我们的美名。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人家说，我是基督徒， I'm a Christian， 让基督的光通过我们照亮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当这个灯发光的时候，让人看见耶稣基督。22节说，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那这个是一句至理名言，没有一个隐藏的事不露出来，只是看时间的早晚。 中国人说有一句话说，若要什么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善。如果你不做的话就没事儿，那你做的任何事情迟早都会给人知道。最近美国抓到一个 spy， 一个间谍，搞了15年，没有人知道。他又是很专家，还是很好的人，又是一个天主教徒，什么都好，谁都不知道。但是隐藏的是没有不显露的，这个要显露的，我们就是不能隐藏的，一定要显露的。那这句话，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弥赛亚的这个观念里面，就是对于弥赛亚的这个观念里面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隐藏的是现在是隐藏的，但是不能不显露出来啊，隐瞒的是不能不露出来。就是说，弥赛亚的出现，在某些人来说是隐藏的，但是不是长久隐藏的，有一天会显露出来。所以，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当时呢，所有人都在那里看他。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以后，教会开始福音广传。现在是显明的。23节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这是耶稣的名言，我们要专心留心的听主所说的话。24节又说：“你们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啊，这个讲到一个给的原则。啊，你用什么量器？啊，中文圣经是翻译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那的意思本来就是说，就是说你用什么量器呢？别人也用什么量器，你用什么量器量出去呢，你就用什么量器量回来。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给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量出去是给人。那当我们量出去给人的时候，不一定会照数回来，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给出去就是石沉大海。但是我们给的心态是怎么样呢？是给的时候呢，不要希望回来。当我们给的时候希望回来的时候呢，常常会失望。所以给或者是帮助人，期望人家来回报的时候，那我们如果做任何的事情存着回报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最痛苦的人。我请你吃饭，你怎么不请我吃饭？那请了他没有请我，他说里面就酸溜溜的，因为我给的，我请你吃个大餐，我请你吃一顿饭，你要请回我。这个叫这种存心要回报的，是会难过的。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用什么量器量出去，就必用什么量器量回来。更且更多。那如果我们量给人，就不图报，你会很快乐。你的目的就是给了以后就完了，不是礼尚往来，就完了，你就很快乐。但是呢，如果我们给神的话呢，我们可以期望，那这个好不好？因为我们给神呢，神要我们期望。那在马拉基说，你如果将你当拿的1/10全然归于我的仓库，你看我会不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向你倾倒，甚至于无处可留。我们可以对神有盼望，但是上帝也不一定说立刻的，有的时候是马上的，有的时候是以后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里说你用什么量器量出去，神就用什么量器量回来， 并且是更多。啊，这是一个给的祝福，也是一个给的原则。你们多给的，啊，你们怎么样给，你们就怎么样得。下面说，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这句话有时候不是很好懂啊。你说有的还要给你，这个可以懂啊。没有的连你所有的也给你夺去，也给你拿去，这个怎么解释呢？有的还要给你，那这个是很容易的。你越有就越有，如果用赚钱的方法，你的钱越多，用钱去赚钱就越赚越多，对不对？你有100块，我有1000块，我用1000块去投资，我就赚1000块啊。像那个比喻，5000的2000的5000的赚5000，2000的赚2000，这比例上来说是一样 ，percentage wise same， 但是量是不一样。那我们有的还会继续给我们。那我想到，这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上的一个原则。我们越亲近神，我们就越亲近神，我们神也就越亲近我们。那神越亲近我们，我们就越亲近神，我们越有就越有。反过来，我们信了主，有了耶稣的生命，有了一点东西啊，有一点，但是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就忙起来了，我们就疏远了，也不亲近神，也不祷告，也不读圣经。那本来懂得那一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但是已经很久没有温习这个经文的时候，下面一句是什么？就忘掉了。那你现在连你所有的也给你了，也没有，也夺去了。啊，这是讲到一个生命的成长。就好像我跟刘师母前天去Baltimore 去那个 Hopkins 医院去看一个人。那总数去的不多，但是我去过好几次。那以为自己知道路，结果走错路。搞了好久，好2个多钟头才找到。那如果是我每天都去的话呢，我不会走迷路，对不对？我本来有一点印象那个地方，但是我因为很久没有去，所以我再去的时候就不见了，连本来小的东西也不见了。同样的，我们生命的成长也是，你已经有了，已经信了耶稣了，那不要只停在信耶稣的地步，不然的话，你有的也会夺去了，变成啊，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变最后说你变成一个枯干的骨头，生命已经枯竭到啊，都不像是信耶稣的，可能还有一点点，像我们春天到了，去看看那种的草，那些花。好像有一点枯枯的，我们有一颗玫瑰，可能已经死了，但是我还希望它发芽。一直在等，等着再过一阵看看它到底死了没。那有些基督徒可能就像这个我这颗玫瑰啊，可能已经死了，那我还希望它发芽。那我相信神有你的，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是有一个种子。但是已经是苟延残喘，有的没有的，没有的，就是说连他所有的要夺去。所以我们要调过，现在我们现在有一点点，我们再有，我们再有，再与神亲近，接近神，靠近神。你越靠近神的时候，你就越爱神。有的还要加给你，没有的连你所有的东西夺去没有关系，但是生命枯竭确实可怕。所以今天让我们也开始学习，有的还要加给你，我的生命， 我属灵的生命，我跟神的关系，现在只有这么多，我再给我一点，再给我一点，再加多一点，再加一点，有的还要加给你。我们就求神一直加给我们，使我们领受他的一切丰盛。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简单的比喻，把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叫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丰盛的生命。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显明出来，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也让他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掌权，以致我们的生命因着与他的连接就可以成长、成熟、丰满，让我们有的还要继续的加给我们，使我们更多的领受你的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